张方平是宋朝名臣，苏东坡曾经在他的幕僚之下做过官的，他是杭州的太守。有一天他去一间佛寺参拜，寺内有一间地藏殿，他站在地藏殿的门前，忽然之间好像旧地重游一样，他觉得地藏殿内的一切都很熟悉，好像他曾经在这个地方住了很久。他在地藏殿徘徊良久，忽然间想起上来，即刻吩咐左右随从爬上屋檐上去搜杀一本经典，结果真是有一本用卷写成的《灵骑经》，经文最后半卷仲未完成。于是他拎起笔写了几个字，对照经文所写的字迹，结果是一样。他打开了卷头，上面仲有一句偈语，世间上生灭，犹如虚空花，智者得有无而轻大悲心。自此张方平忽然间想起，原来他前生曾经是地藏殿的香灯师，是这里的出家人，这一本灵骑经是他前生所写的，因为仲未写完，他临终的时候曾经许下心愿，来世一定要完成它，到了今日真是来到这个地方以续前缘。他将本未写完的经带回官僚，因为自己的年纪已经大了，就交了给苏东坡，而苏东坡自告奋勇地帮他继续写成。张方平是79岁的时候将经文交给苏东坡续写的，当时金山寺的主持就是佛印禅师。这一段宋朝张方平名臣前生是和尚的因缘事迹是很详细地记录在金山寺上面的。唐代诗人王维曾经皈依贺泽神会禅师学禅，他时常焚香独坐以参禅为乐，他的官位极高，做到上司右丞，但是经过安史之乱后，他就罢官归隐，过住啲田园生活。他一首诗叫做《终南别业》：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睡，兴来每独往，盛时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直临首，谈笑无还期。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睡，即是说人到中年的时候开始对参禅有兴趣，以后就隐居在终南山旁边。兴来每独往，盛时空自知。兴之来的时候时常独自出游，美妙的生活琐事和风景亦都只有自己才知道。乜嘢系行到水穷处呢？在参学佛法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坐禅，要参透本来的面目，即是禅和子讲要破本参的时候，一定要坐看云起时，即是说以一丝不挂的心境观照心念起处，以心无挂碍的意识观察自己内心各种好似漂浮不定云雾的念头，这些就是王维参禅定的功夫了。偶然直临首，谈笑无还期，偶然间遇到山中的老翁，大家谈得非常之投契，竟然间忘却要回家。终南别业是王维在辋村别墅的时候所写的，当时他过的是团圆的生活。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自己广大的意识领域之内找寻他自己可以隐居的别墅，等自己可以暂时离开世俗的尘嚣。这间别墅其实不需要花钱大兴土木的，更不需要到处去寻觅，只要在一处宁静的地方结家夫座，闭上眼睛，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你就拥有属于自己心灵上的别墅的。宋朝有一位理学家叫做王阳明，别号守仁。根据《王阳明外传》的记载，王阳明的前生是一位和尚， 所以他自小就喜欢去遍游佛寺的。王阳明有一日来到一间佛寺，他参拜过大雄宝殿之后，来到圆通殿旁边的寮房，见到一间房间双门关闭，而且在门上贴有十字封条，上面写着生死关三个大字。关房的左旁有一尊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右旁的墙壁记录了闭关的年月日。所谓闭关，即是和尚发心将自己闭关在房间之内，每日精进修持、念佛、静坐或者修波州三昧等等。普通闭关是规定一个时间的，或者是半年为期、一年、三年乃至五年为闭关期。在闭关的时期之内，是不准人进入关房之内，亦都不准闭关的人同外界接触的。他的目的是要集中精神修学佛法。王阳明觉得很奇怪，就问庙里面的当家师了。当家师就说了，我们以前主持老和尚在这里闭生死关，五十年前已经圆寂了，但是他吩咐任何人不准入去，他说将来会有人开关的。当时王阳明是当地的大官，他很好奇地一定要开关门入去看一看。庙内的当家师没办法，唯有照办。当关门一打开，王阳明见到里面有一位老和尚在床上打坐，但是全身已经僵化多时，面上栩栩如生。最奇怪的呢，这位老和尚的面相和自己的面相是一模一样的，在旁边的墙壁上还有四句话：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否后还归服，此信禅门不坏身。原来关房里面亦都是叫做王守仁，是五十年前已经圆寂的老和尚，他的俗名亦都是叫做王守仁。五十年后开关的人呢，就是王阳明，别号王守仁。王阳明是这位已经去世的老和尚的后身，所以偈语说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否后还归服，此信禅门不坏身。以前的王守仁投胎成为现在的王守仁，精灵在六道轮回之中不断轮转，生生世世延绵下去。但是这个老和尚因为有禅定的功力，不单有神通预知自己死后会投胎成为另外一个人回来开门，还收到有禅门不坏之身。这段事情是记录在《王阳明外传》里面的。人死了之后未必成为鬼的。佛经上面讲，人类在受尽命终之后，必然凭住过去世和现在世中所做的善恶业力支配，而投生在六道之中。六道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鬼道、地狱道。在人死了之后，到未投生六道之前，这个阶段中所保有的色身生命叫做中阴身。中阴身的寿命最短仅一刹那之间，而最长有7749日的。在这49日之内，每7日变化一次。在最初的7日里面，他还能够记忆辨认生前的事物，过了7日就渐渐淡忘。所以人死之后，最好在7日内多做佛教功德，例如诵经、拜忏、放严口等等，令中阴身可以听经，以在生人诵经的虔诚心和功德，改善中阴身投生的去处。中阴身的形状有3-4尺高的，据说有阴阳眼的人有时是可以见到中阴身的。中阴身所接触的境界就好像是全宇宙只有一片白茫茫的大雾笼罩住，除此之外一无所见。 他以迷惘无主的心情飘忽彷徨，一直到遇见有缘的父母交合时产生一道光明。那中阴身见到光明，心生欢喜，刹那之间投靠，无论是距离几远或者几近，立刻就投进母胎的。不过所遇合的父母不一定都是男女人类，有时亦可能是鬼类、畜类，究竟属于何类，要视乎中阴身的业力而定的。当人死亡之后，前五色的眼色先坏，即是说眼最先失去了作用，跟住鼻的嗅觉、舌的味觉、身的触觉亦次第变坏，失了观感的作用的。意识最后先至坏，甚至于气绝身亡之后，耳仲可以听闻的。所以首灵验经话，南阎浮提众生耳根最利。人死后的色神是第八色阿赖耶色，是最后脱离尸身而转为中阴身的。八色规矩众里面话，受分持种根身气，去后来先作主公。人死之后，未投生于六道之前，这个阶段中所保有的色身生命叫做中阴身。中阴身的寿命最短一刹那之间，最长7749日。咁人死之后，阿赖耶识俗称灵魂，从边度脱离身体嘅呢？系由六处位置离开尸身嘅。有一首偈语系咁讲嘅：鼎盛眼生天，人心饿鬼腹，畜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人死咗之后，全身变冷，但系脚板底仲有微暖。咁呢个人嘅灵魂就系从脚板底出，直接落地狱受苦嘅。如果全身变冷，但系膝头有微暖，咁呢个人嘅灵魂从膝头出，投生速度。如果全身变冷，但系腹部仲有微暖，咁呢个亡灵系会投生轨道嘅。如果全身变冷，但系心胸仲有微暖，咁呢个亡灵嘅阿赖耶识从心部离开身体，投生人道嘅。如果全身都冷，只有眼部有微暖，咁呢个人系投生天道，去享受天堂嘅快乐。如果全身变冷，但系头顶有一团暖气呢，咁呢个灵魂系从头顶脱离身体，此人必以超凡入圣，往生佛国。例如化身喺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脱离生死轮回，享受快乐嘅。各位，请你记住，凡遇到亲友临终嘅时候，千万唔好立刻移动身体，或者唔好抚摸亡者，探验下佢转生何处，以免亡者产生痛楚，生嗔恨心，会堕落恶道嘅。最好能够组织生西助念团，喺佢旁边念阿弥陀佛，使佢提起正念，一心不乱，帮助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咁就功德无量啦。或者如果冇机缘念佛，亦都可以为佢做佛事或者善事，因为中阴身亦可能感受到子孙为佢诵经，佢亦虔诚听经，增加善根，投生善处嘅。唐朝嘅百丈怀海禅师对于人嘅去留缘分写咗一首诗：幸为福田依下增，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他的意思是说，好幸运我能够成为出家人，身穿福田衣，乾坤赢得一闲人，从此之后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闲并不是清闲无聊，而是心境自由，没了束缚，心无挂碍， 身仍然要努力修行的。有缘即住，无缘去，面对一切的人事地和物，有缘就流落来，冇缘就离去，绝不拖泥带水，纠缠不清。一任清风送白云，就好似天上的白云，无滞留一处的执着，随意地被和风吹向任何地方。百丈禅师的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境界洒脱自在，超日皎洁。因为一切人事物只是因缘的聚散离合，只要自己尽了努力，不需要执着过去的一切，长期生活在往昔的怀缅之中。无论是哪一个未完成的理想，或者是一段未圆满的感情，都要随缘，好像禅师一样，不期待，不留恋，不瞻前，不顾后，好单纯地活在当下。有这样的心情，即使是投入忙碌的工作之内，仍然是乾坤一闲人的。对于在感情、婚姻、工作、学业、生意上有困惑的朋友，只要你尽了你的责任和努力，不必过分介怀成败得失，影响你的情绪，困扰你的家人，不如好好地反省下自己的失败原因，整装待发，再向明日的目标挑战。千万不要再留恋过去的欢乐，或者是痛恨往昔的悲哀。记住百丈禅师的诗：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禅并不是佛门专有的修行方法，禅亦不是由佛教开始的，它的渊源是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所讲的瑜伽。瑜伽就是将自己的心识专注在一个境界或者一样事物，可以有效地静虑自己紊乱的心思，由染污而达到清净的境界。禅是印度梵文，翻译成汉文，禅是思维和静虑，咁解即是将自己的心识思维活动加以清净化，好似污水通过沙石的过滤，由浊而成为澄清。禅是要去除思想上的束缚，所以是不立文字的，即是说修禅的人不是根据书本文字上所记载的道理去学习的，因为文字言语是一种思想的束缚，是从分别心产生的，不是本来的面目。如果依靠言语文字去修禅，就跌落了妄想分别的思想体系。凡是用思想概念、文字言语去表达的人、事、物，都不是清净的本体。清净的本性是一尘不染的。唐朝六祖慧能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是本来无一物的，菩提本来具足，不需要去栽培的，心境本自照明，不待反观自照而显现的。修学禅有什么好处呢？禅可以令人明心见性，禅是修心的方法，习禅的过程能够令你脑部紧张的情绪放松，令你呼吸系统、身体的新陈代谢产生和谐，身心舒畅。这些不过是习禅一时所引起的优良反应，最重要的是禅能够令你明心见性，开启你的智慧，最终是能够令你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的。蔡根谭说：风月木石之真趣，为静与闲者得之。他的意思是说，风花的潇洒超人，雪月的清静皎洁，苍松的脱俗，山石的优雅，只有对于心静的人才能够领略到其中真实的情趣的， 而终日奔驰名利，沉迷在物质享受的人是无下欣赏的。各位，静对于人生是非常重要的，所谓静中观心，真妄俱现。日间不停地忙碌，到了夜晚万籁俱寂的时候，如果能够独自一人坐于孤灯之下，将自己的心识平静下来，观照自己在日间的作为，所谓静坐常思己过，对于自己的身心是有无限悲益的。当你心境宁静的时候，更加可以发掘心灵的源泉，显露本有的智慧。好似一桶污浊的水，平时不停地搅动，那水是不会澄清的。但是如果能够将它放静，过了一段时候，污浊自然就会渐渐沉底了。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样讲：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在悠久无限的宇宙之间，人的一生活动期不过是几十年光景。但是人往往在日间奔走忙碌，没有时间观照思维，等到夜静的时候，又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无聊的应酬闲谈，还哪有时间去静坐观心呢？其实静坐有很高远的意境和情趣的。静境可以扩淡利欲的心灵，提高个人的修养，而且能够令你在日间紧张忙碌的心情平复下来。大家不妨试下远离烦嚣，夜深入静，独坐观心，有无限的真趣的。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最重要的，最珍贵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物，为了完成某一个崇高的理想，拯救万民，就算牺牲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的。宋朝的文天祥就是为了尽忠于宋国的人民，达成孔孟仁义之道而壮烈牺牲的。文天祥是南宋人，他亦都是爱国诗人，他在科举考试之中中了状元，在朝廷有重要的官职。南宋时代距离现在大概是750年，当时朝廷的政治十分腐败，蒙古人忽必烈屡侵中原，局势一日比一日危急。在南宋末年，蒙古元军大举南侵，元军每到一个地方就杀人抢掠。文天祥组织了队伍抵抗元军，可惜他的队伍到了京城，朝廷就决定投降给元军了。元军的统帅捉拿了文天祥，将他押上崖山，准备攻打最后一队宋朝的海军。他们还逼文天祥劝宋军投降，文天祥宁死不屈。有一天，船队经过珠江口的伶仃洋，文天祥站在船头，望住波涛汹涌的大海，想起自己抗元的经历，心中非常悲愤，写了一首诗叫做《过伶仃洋》，是几百年来传颂不绝的爱国诗。辛苦遭逢喜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水风飘水，身世飘零雨打平。惶恐滩头叹惶恐，伶仃洋里叹叮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在狱中写了一首忠义凛然的正气歌，当他被押上刑场的时候，他只有47岁。文天祥浩然正气，教育和鼓舞了历代中国人民，万古长存，真是永垂不朽的。如果你有好朋友要暂时离别远行，照情理讲，你当然会向他表示惜别和安慰的说话的。 但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偏偏不喜欢讲伤感惜别的话，他讲了一句自己心内的话：一片冰心在玉壶。有一次，王昌龄在江陵，即是今日的南京，做县官，一位叫做新占的老朋友来拜访他。王昌龄特别陪新占去到镇江，过了江之后取到扬州去洛阳的。王昌龄当时就作了这一首著名的七绝《芙蓉楼送新占》：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第一句寒雨连江夜入吴，即是说秋雨绵绵，江水茫茫，诗人同挚友连夜搭船东下，他们两人有说不尽的话，分不开的友情，就好似秋水从寒山流入大江一样，连成一体。平明送客楚山孤，送客的时候看见江北平原上高耸的楚山，象征诗人不会随波逐流，超然脱俗的情怀。当诗人正在触景生情，思绪万千的时候，在内心深处倾诉出一片真情，讲出了两句诗坛名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意思是说，如果洛阳亲友问我的近况呢，那就告诉他们，我好像一片冰心在玉壶一样。一片冰心在玉壶是表示人的情操性格永远保持高尚纯洁，不染世俗红尘杂性，好像晶莹通透的冰放在清澈无瑕的玉壶一样。这种操守和禅师在孤峰山顶上独坐修禅的气质是同样那么超逸，同样那么脱俗的。